随着王立军、薄熙来事件越来越受到各界关注，王博以及周永康、江泽民对法轮功团体十几年来的迫害罪行也浮出水面。一位曾经被非法重判八年的原辽宁省法轮功学员日前就讲述了他的经历，并正告迫害者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迫害者终将逃脱不了法律的严惩。
原辽宁沈阳铁路总院沈北医院化验师法轮功学员黄鑫，在薄熙来任辽宁省长期间被非法判刑八年，后于2010年底辗转来到加拿大，重获信仰真善忍的自由。黄鑫透露，自1999年7月中共发起全面迫害后，他因上访和发放真相资料被非法拘留了三次。2003年6月，他在去单位取工资的途中被抓，并被非法判刑八年。时任辽宁省长的薄熙来用金钱利诱警察加重对法轮功的迫害。
99年的时候呢，还能跟这些警察呀对个话，讲一些真相。03年以后，你跟他讲真相的时候，他不听了，他就是明显就是说到钱的问题。他们警察说话这块我也听到过，说又抓了一个哈，1000块钱。
黄鑫入狱后，两个狱警24小时贴身监视，不允许和其他法轮功重判学员接触，还被强制每天劳动10几个小时至20个小时以上。
好多人干的都累倒了，都摔倒了，头晕迷糊了，那他也不管他，你倒了就倒了，你倒了，你待会儿还会醒过来，醒过来再接着干。
黄鑫的健康状况因迫害变得很糟糕，后被送到辽宁女子监狱监管医院。长期被迫服用破坏大脑中枢神经的药物氯丙嗪，造成身体极度衰弱，记忆力严重衰退，至今仍未完全恢复。
一吃就吃了4年多的时间，吃的两条腿就走了拐了拐了的，腰反正关节定都不太好使了。
黄鑫表示，薄熙来已在十几个国家以酷刑罪等被告上法庭。近期王立军向美国提供大量秘密材料后，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更加人人自危，担心随时可能被同党揭发和被法律清算。历史终将印证那句古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新唐人记者史清，加拿大多伦多报道。
中国黑龙江省伊春市法轮功学员秦月明去年2月在佳木斯监狱中被折磨致死后，他的妻子王秀清和女儿起诉佳木斯监狱，当地高院予以立案后却迟迟不处理，将于今年3月8日到期。代理案件的江天勇律师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黑龙江省高院到期不能结案就是违法。
秦月明被迫害致死后，他的家人奔波于佳木斯和哈尔滨两地的检察院、法院、省监狱管理局、人大等部门，要求当局调查死因、追查凶手并依法赔偿。去年9月1日，黑龙江省高等法院受理案件后，法院赔偿委员会承诺在3个月内审理此案。江天勇律师和另外一名代理律师也多次前往黑龙江省高院要求审卷和会见法官。
法院的主动提出来了，这个要进行尸检，但到现在也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尸检。即便是现在开始，它很多程序，包括这种尸检，包括阅卷，包括开庭，这些也很难按照时间完成。所以说，看来就是黑龙江省高院这个已经好像是下定决心要违法似的。
江天勇律师表示，根据中共法律规定的结案时限早已过期，延期3个月也要到期，但当局根本无意遵守法律。
我们知道是吧，背后是620在操控啊，这个事情。黑龙江省高院立案之后，他居然把案件的当事人又抓了2个，包括这个秦月明的这个妻子和他的一个女儿，而且进行劳教。现在表面的合法，他也不愿意装了。
江天勇还表示，如果到3月8号期限届满，黑龙江省高院法律程序上违法，仍不能依法办事，他们也不会放弃。
这个案子我们不可能就这样算了，我们还将继续的往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去申诉控告，而且我们要对黑龙江省高院这种违法的行为，我们要提出控告。
秦月明由于坚持修炼法轮功，2002年5月被判刑10年，关押在佳木斯监狱。去年2月21日，佳木斯监狱警察指使多名刑事犯人暴力殴打秦月明等多名拒绝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 第六天，秦月明就被折磨身亡，年仅47岁。新唐人记者王慧、邵红采访报道。
今年二月，明慧网刊登了三位老年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中去世的消息。经核实，被中共当局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已经有3514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老年法轮功学员。
四川省新津县农民刘学明2000年12月一家人前往北京上访，向当局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新津县公安将他们从北京劫持回来，将一家人全部劳教。2002年9月，刘学明夫妇再次被当局绑架，警察对刘学明刑讯逼供了9天9夜，当局将他非法判刑7年，并关进自贡监狱。两年后，刘学明又被转到四川木川县五马坪监狱继续关押。长期的迫害导致刘学明出现严重的高血压症状，监狱医院甚至还下了病危通知。去年4月，刘学明为躲避绑架被迫流离失所。今年2月11日，刘学明离世，遗体火化当天，当地警察还冲到葬礼现场，企图绑架刘学明已流离失所10年的女儿。重庆市万州区市民黄永贵曾患过多种疾病，97年修炼法轮功后都得到治愈。由于他坚持修炼，多次被当局绑架，并关进洗脑班和劳教所，常年的迫害导致他记忆丧失，神志不清，卧病在床。今年1月25日深夜含冤离世。黑龙江省海伦市保健院60多岁的女医生刘德清同样因为修炼法轮功曾两次被劳教，2008年被判刑5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刘德清老人不仅遭受酷刑迫害，还被强迫吃药，随后他的大便都成了黑色，医院诊断为肝硬化、腹水、贫血，去年11月27日离世。自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至今，据不完全统计，经核实，至少已有3514位法轮功学员被当局迫害致死。新唐人记者邵红、纪晓峰综合报道。
3月5号，人大在北京召开，而10年前的这一天，在中国吉林长春则发生了震惊海内外的电视插播事件。法轮功学员冲破中共黑幕，通过长春有线电视播出了两部电视片，是自焚还是骗局，以及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片子持续播放长达40-50分钟，把中共自编自导的天安门自焚真相传达给了广大长春市民。3月7号，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和法新社等相继对此进行报道。路透社报道赞扬道，这一插播事件是法轮功最为大胆无畏的行动之一。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当时住在长春的几位法轮功学员见证这段历史的回忆。
2002年3月5号晚上8点，长春市的电视里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内容。在纪录片中，当事者长春法轮功学员张忠宇叙述了这一刻。
3月5日的晚上，我要买一些东西，我就来到了位于长春亚太大街和三道街附近的一家食品店。当我跨入店门的时候，惊奇地发现店主和3-5位顾客正在围着看电视的镜头，他们议论着，显得很惊奇。我抬头往电视一看，电视正在播出法轮功真相节目，其中有自焚真相、法轮大法红传世界，还有李洪志师傅和法轮大法受到各国政府团体褒奖的一些镜头等等。
长春市有线电视网络的8个频道同时播出法轮功电视片，时间长达40-50分钟，估计有上百万长春市民都看到了。
事件发生后，吉林省一共抓捕了5000名法轮功学员，江泽民下密令对插播的学员杀无赦。
在3月11日的晚上，我看到几乎每个路口都有1-2辆警车在把守着。
张忠宇说，他当晚去了参与插播的学员刘海波家，突然大批警察闯入，把刘海波夫妇与张忠宇一同抓捕，用高压电棒等方式对他们实施酷刑。
恶警们对我施暴的过程中，他们一波人累了又换上一波，接连不断的施暴。又过了大约一段时间之后， 我听到旁边又过了一个恶警，走进我的这个房间来。我只听那个恶警在打电话说，宽城市医院吗？这里有个叫刘海波的没有心跳了，来一个救护车来。这时我想，刘海波肯定是被折磨的已经是不行了。后来果然证实，刘海波就是在当时已经被折磨致死了。
根据纪录片的叙述，刘海波在极度的痛苦中离世。当时警方使用高压电棍从刘海波的肛门插入体内，电击内脏，手段残忍至极。最后还对外宣称刘海波死于心脏病。
既然中共是利用整个国家的媒体来给法轮功造谣，那么法轮功学员也有权利利用这样的媒体来为自己澄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法轮功学员做这样的事情，他不仅仅是为了恢复自己的名誉，甚至不是为了恢复自己的名誉。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法轮功学员他们的家人他们的朋友对他们是非常了解的，知道他们是好人，是按照真善人修炼做一个更好的人。但是呢，在中共的诋毁下，他们对法轮功这样的信仰这样的团体产生了误解。所以说这些人的话呢，他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这个信仰说一句话。那么很多人呢，他们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参与长春插播事件的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少8人被虐致死。主要插播者刘成军在经受了1年9个月残酷的牢狱折磨后，于2003年12月26号离开人世。另一位插播者雷鸣双腿被酷刑致残，从监狱保外就医时，30岁的小伙子体重只剩70多斤。这是他出狱3个月后拍的录像。2年0.5个月后，雷鸣含冤去世。
法轮功修炼者为了说一句真话，10年如1日，坚持在高压中冒死传递真相，这一份心意在逐渐冷漠拜金的现实社会中显得格外珍贵。
3月5号，人大在北京召开，而10年前的这一天，在中国吉林长春则发生了震惊海内外的电视插播事件。法轮功学员冲破中共黑幕，通过长春有线电视播出2部电视片，是自焚还是骗局，以及法轮大法轰传世界。片子持续播放长达40-50分钟，把中共自编自导的天安门自焚事件的真相传达给广大长春市民。3月7号，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法新社等相继对此进行报道。路透社报道赞扬道，这一插播事件是法轮功最为大胆无畏的行动之一。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当时住在长春的几位法轮功学员见证这段历史的回忆。
据法轮功学员介绍，长春电视插播揭穿了江泽民一手制造的欺世谎言。江泽民为制造舆论，让老百姓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天安门自焚事件。2002年3月5号晚上，当长春市民吃过晚饭，正在看电视的时候，电视画面出现了意外的镜头。6点15分开始，全长春市有4个城区的部分居民、32个频道的有线电视用户接收到了插播内容。他们看到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影片，第一次持续了5分钟，第二次从7点55分到8点40分持续了整整45分钟。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长春电视插播事件。长春约有30万有线电视用户，上百万观众看到了被中共封锁的法轮功真相。同时，在距离长春市不到200公里的松原市，几万有线电视用户看到了同样的影片。
我到学校的时候，我离教室还有很远，就感到教室里边在沸腾，很多人在吵在闹。我以为今天是有什么特殊的事情，但是我一进去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说法轮功平反了。
当时就是给我的感觉是很震惊的。因为像我们在大学里面，就是说很多学生我们是掌握，就是有那个破网的软件可以翻墙看到国外的一些报道跟国内不一样的情况。可是像我表弟，就是他学历并不高， 平时呢接触的这个社会的层面也是很有限的，也没有时间去上网啊，接触这些外界的资讯。那么他的这个整个思想转变，对这个天安门自焚这件事情的这个印象的变化，完全就是来源于这次在长春电视台播出的这一系列的这个真相片。那很多我的同学他们都觉得就是看到中国的这个希望。
第二天，公共汽车上的上班族、街坊邻里之间，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插播的内容有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曾经播出过的天安门自焚案。法轮功学员将镜头播放速度放慢，对其中的一些疑点提出质疑和分析，如割开的气管能否清晰地发声，警察需要背着灭火器巡逻吗，能瞬间拿出20个灭火器、1个灭火毯，装汽油的塑料瓶在大火中会完好无损吗，喝下半瓶汽油的人能不中毒吗，谁能在突发事件中从容不迫地拍到这一组难得的镜头，王进东的打坐姿势为何跟法轮功教功带上的姿势不一样等等。不过过后警察开始疯狂抓捕法轮功学员，仅长春地区几天之内就抓捕了5000人。当时从中共高层传下来一句话，杀无赦，一时间法轮功学员陷于红色恐怖之中。
后来那段时间我们在长春啊，就是几乎每一天都能够听到那个警车的声音。那后来也就是听说这次事件之后接连一共抓了5000多的法轮功学员。
参与插播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8人被中共酷刑致死，其中侯明凯在2002年8月21号被抓，据公安内部流出的消息，侯明凯在当天已被打死，但警察秘密火化他的遗体，并谎称他是跳楼自杀。而另一名参与插播的吉林省法轮功学员刘成军，在被关押近2年后，因遭受严重的酷刑致死。
所有的媒体、广播电视全部都是共产党一言堂的谎言，没有给法轮功学员说话的机会。他们做出这个决定，敢于做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他们就会想到之后可能面临的迫害和要承担的这种责任和压力，然后他们仍然能敢于去做出这样的壮举，确实是非常的令人敬佩。
能做到这一步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面对那样一个残酷镇压的这个局面，能够站出来，这个人他的承负能力、他的这个心胸和勇气，那是肯定是与众不同的。
2007年9月5号。在澳洲牛审的议会大厦，亚太人权基金会颁发了一座丹心汉卿奖给参与插播的刘成军。亚太人权基金会认为，刘成军不仅对百万观众介绍了事实真相，而且为民间维权运动树立了榜样。新唐人记者易文、郭静采访报道。
重庆市原副市长王立军叛逃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使中共当局最高层权力斗争的内幕在国际社会曝光。最近，海外媒体和人权组织披露，王立军在辽宁和重庆两地都卖力参与迫害法轮功，并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王立军在来重庆之前是辽宁锦州市公安局局长，任职期间，王立军追随薄熙来迫害法轮功学员。2008年中共借奥运加大迫害力度，王立军亲自部署锦州、朝阳、葫芦岛3个城市对法轮功学员的大抓捕，至少86人被绑架，其中3人被迫害致死。王立军因此得到公安部奖赏，到美国公费旅游。家住葫芦岛市连山区的法轮功学员黄立忠，在这次绑架后被当局判刑10年，在盘锦监狱关押期间被警察上电刑致死。锦州市法轮功学员黄成被绑架后遭到刑讯逼供，造成双手骨折，左脚脚腕受伤，被判刑6年后押在盘锦监狱。在盘锦监狱，黄成遭到食指插针等酷刑折磨，导致脑梗塞、脑出血和脑白质变性等症状，生活不能自理，2011年2月离开人世。2月16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最新调查报告， 披露王立军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活人人体试验。王立军在2003年5月曾主持现场心理研究中心，做了几千例器官移植。2006年9月，王立军主持项目药物注射后器官受体移植研究，被中共当局授予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2008年6月，王立军调任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因打黑除恶名操一时，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据不完全调查，在奥运前后，重庆市警察绑架拘禁了240多名法轮功学员。新唐人记者岳清、李欣欣综合报道。